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4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居于领先地位的亿万富翁川普，星期二又在东北部5个州的初选中获胜，朝着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迈进了一步。在康涅狄格州、德拉瓦州、马里兰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罗德岛州的初选中，川普都以超过 55% 的选票轻松取胜。川普星期二晚间对支持者们宣称竞选已经结束，并说可以假定自己获得了共和党提名。确保共和党提名需要赢得1237张代表人票，而星期二初选结束后，川普拥有的代表人数票约为950张。在共和党7月召开代表大会之前，川普并不能够确保得到1237张代表人票。川普的竞争对手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和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都得不到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所需票数，他们目前集中精力阻击川普。在民主党方面，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初选中在4个州获胜，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只赢得了罗德岛州。美国军方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二表示，在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这条阵线上，一个可喜的进展是从其他国家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在那里的战事的外国人数目明显减少。美国领导的抗击伊斯兰国国际联军的副总指挥彼得·格尔斯顿表示，2015年中期阶段，每个月都有大约1500到2000名外国人去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这个数字目前已经下降到每个月有差不多200人去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的战事。这位美军高级官员还表示，很多外国战斗人员都在离开伊斯兰国这个组织，而且组织内部人员的士气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高。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新闻自由监督组织自由之家说，世界范围内的新闻自由度去年降至10多年来的最低点。自由之家在星期三发表的新报告中说，全世界只有1/7的人生活在政治新闻得以真实报道、记者的安全得到保障的国度，只有在这些国家，媒体几乎不受干扰，也不必承受法律或经济上的压力。这份报告的调研负责人顿哈姆对美国之音说，世界各地的专制统治者和恐怖组织压制记者的独立报道、监禁、虐待和杀害敢于对抗当局和揭露腐败的记者，在中国等国家进入某些网站受到限制。自由之家的报告说，在199个国家中有50个国家根本不存在自由媒体。报告列举了10个新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也就是朝鲜、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克里米亚、厄立特里亚、古巴、白俄罗斯、赤道几内亚、伊朗和叙利亚。在平壤核项目引起国际间关注之际，总部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国际和平基金会宣布说，将派一个由诺贝尔奖得主组成的代表团去到平壤，展开该组织称为的“沉默的外交”。代表团5月2号到6号在平壤期间计划展开为期1个星期的学术交流活动，包括去到朝鲜的大学校园访问，在不止一所大学里举办小型研讨会并发表学术演说。国际和平基金会旨在通过科学及科学领域的交流来推动和平。劳改基金会创始人民主斗士吴宏达星期二和朋友在洪都拉斯度假时去世，享年79岁。吴宏达早年经历坎坷，后半生全力投入人权事业。在中国的反右运动中，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因为反对苏联入侵匈牙利而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判处19年的劳改。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所播出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接下来还有美国之音的各项节目，包括时事经纬、VOA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通过 Richard Stewart 一家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下面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今天要讲的课文内容。
Richard 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他到美国西部拍摄了一些关于拍卖牲畜的照片，自己觉得相当不错，他甚至认为有一张可能会获奖。当天，他正在家里地下室的暗房里忙着把照片洗出来。
没想到即将成功的时候， Robbie 叫 Richard 接电话，而且还推开了暗房的门。
这下可坏了，把刚要洗好的照片啊全都曝光了。 Richard 责备 Robbie 说他太不小心，结果 Robbie 一生气就转身跑了。
好，在我们听整个课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evelop， D-E-V-E-L-O-P， Develop 常用的意思呢是发展，但是在这一课课文中意思是冲洗，冲洗照片的冲洗。
Photograph， P-H-O-T-O-G-R-A-P-H， Photograph 名词，相片。
Prize winner， P-R-I-Z-E-W-I-N-N-E-R， Prize winner得奖人或得奖作品。
Jerk， J-E-R-K， Jerk， 傻瓜。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整个课文。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在暗房里洗相片的时候和他妈妈 Ellen 的对话。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好，
现在我来把这张照片再洗一次。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Richard, 你在暗房里吗？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是啊，妈，您可别开门啊。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我不会开门，我还不至于那么傻。
I know you do, Mom.
我知道你明白，妈。
How's it coming?
相片洗得怎么样了？
Develop 是一个动词，在这句话的意思是冲洗照片。
Photograph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照片。人们往往会把 photograph 这个词简称为 photo。
Richard 提醒他妈妈千万别开门，这是因为还没有最后洗好的相片一见光，马上就全变黑了。他妈妈说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知道不能开门，我还不至于会那么做。
I know better than to lend my books to Kevin. He never returns them. 我知道 Kevin 借了书从来不还，所以我还不至于傻到会把书借给他。
I know better than to take novels on vacation. I never have time to read them. 我还不至于会在度假的时候带着小说，因为我从来没时间看。
How's it coming? 怎么样了？那么在例句中是指照片洗得怎么样了？可是在其他场合里也可以是作业做得怎么样了，电脑修理得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的妈妈要和儿媳妇 Marilyn 进城去，这段话呢是在走之前母子两人的对话。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我一整天都在洗这张相片，但总是洗不好。不过，我想我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那好，听你那么说，我很高兴。Marilyn 和我要进城去，我们现在就走啦。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行啊，希望你们玩得高兴啊。代我问苏珊好。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我会代你问好的。希望你洗相片顺利，我们晚饭以后再回来。
Okay, see you then.
行，再见。
Richard 说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意思是我一整天一直都在设法洗这张照片。而且现在还没有结束。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是现在完成进行时，指的是动作一直在持续进行，而且现在还在进行。
小华，这么说有点抽象，咱们用两个不同的句子来做个比较，好不好？
好啊，就拿刚才那句话来说吧。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要是说 I have tried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两句话的意思有什么区别呢？
这很简单，这两句话翻到中文里都是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设法洗这张照片。但是在英文里面，这第一句是现在完成进行时，表示他现在啊还在设法洗照片。可是第二句呢是现在完成时，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做完了，他没有继续再洗照片了。
我再举个例子 ，I have done my homework， 意思是。我功课做完了，而 I have been doing my homework 就是说我一直在做功课，而且现在还在做。
Ellen 对 Richard 说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这句话的意思是 Marilyn 和我现在要离开家进城去了。这句话虽然是现在进行时的形式，可是指的呢却是即将发生的动作。
是的，要是说。我妈妈下个星期来学校，那就应该说 My mother is coming to school next week.
Richard 对他妈妈说 Have a good tim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再见。
美国人在星期五见面后分别的时候总会说 Have a nice weekend. 周末愉快。其实呢这也是再见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是 Richard 在洗照片的过程中的自言自语，其中有一部分是有关洗相片的程序。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行了，刚才我干什么来着？对了，我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One, two, three, four.
啊，现在我就可以洗相片了。一、二、三、四。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好了，曝光了4秒钟。现在我拿这张照相纸，把它放在显影液里面。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然后再把第二张相片放在第一张的显影盘里。这张照片太棒了，丹佛牲畜拍卖。我觉得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啊。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我还是把定时器定在1分10秒，这应该是显影的最恰当时间。
这段话比较长，都是 Richard 的自言自语，大部分和洗照片有关，但是其中有几个非常有用的短语。第一个是 Where was I? 从字面上来翻译，它的意思是我刚才在哪里。
但是实际上 Where was I? 是指我刚才在干什么。比如说玉文，我在给你讲一个故事，然后一个同事突然过来跟我讲话，把我的故事给打断了。等到那个同事走了，我想不起来刚才讲到哪儿了，我就可以说 Where was I? 意思是我刚才讲到哪儿了。
第二个有用的短语呢是 About to do something，马上正要做某件事。如果说 I will do something， 那只是说我将要做某件事。但要是说 I am about to do something， 这是说我马上立即要做某件事。在课文里面 ，Richard 说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我正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意思是他妈妈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正要把显影盘填满。
要是说Harry was just about to go out when Cindy called.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 Harry 刚要出门的时候 Cindy 打电话来了。
Steve was about to get home when it started snowing. Steve 快要到家的时候天开始下雪了。I was about to...
When you were about to continue, I decided to stop you. 你打算接着举例的时候呢，我决定打断你。玉文，咱们例子举得不少了，我们还是看看这段话里面有没有其他有用的句型吧。
好，还有一个呢， Richard 说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我觉得啊，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 I have a feeling that， 也就是我觉得。英语里面有很多表达这个意思的说法，我们最常见的是 I think 和 I believe。
Richard 在暗房里忙了一整天，总想着能洗出一张得奖的照片，而且越来越接近成功。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弟弟 Robbie 的对话。
Hey Richard!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我在下面 ，Rob。再过一分钟就行了。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ichard, 你的电话。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Robbie, 你这个傻瓜，你怎么这么蠢呢？
Oh no, I forgot.
哎呀，我忘了。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你忘了，你应该注意点嘛。你这一开门，光线把我的努力全毁了。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你怎么以为我管不着？赶快出去，你给我走开。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哎，你用不着冲我大声喊，我又不知道你在这里干活。
Hey! Hey, Robbie!
哎 ,Robbie!
这段话里有很多常用的口语表达形式，我们来一个个的讲解。Robbie 到暗房里来告诉 Richard, There is a phone call for you, 也就是有人打电话来找你。如果要说你今天上午不在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这应该怎么说呢？
就应该说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you this morning when you were away. 如果接电话的时候要找的人就在旁边，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只需要简单的说 It's for you.
Robbie 不小心打开了暗房的门，把 Richard 辛辛苦苦马上要洗好的照片都给毁了。 Richard 当然很生气，所以就骂 Robbie 是个 jerk， 说他 stupid。 jerk 就是笨蛋， stupid 就是愚蠢，这两个词啊都很不礼貌。
即使是对自己的弟弟这么说其实也很不礼貌。玉文，你能想象如果是两个同事之间互相说 jerk 和 stupid， 那能受得了吗？
哇，你要真这么对我的话，我可要到老板那里去告你状了。你不知道在同事之间不可以用这种粗鲁的话吗？
嗯，可不是嘛。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Robbie 在受到 Richard 责备之后说的 Oh no 到底是什么意思。 Oh no 并不是说不，而是表示惊叹，相当于中文里的哎呀坏了，或者是不好了。
Robbie 对 Richard 说 Oh no, I forgot. 然后 Richard 紧接着又说 I'll say you forgot. 这句话也不是真的指我将要说你忘了，要那样说啊就没意思了。在这里 I'll say you forgot 也是表示很生气，但是带有讽刺的色彩，他的意思就是哼，是啊，你忘了。
不过I'll say 这个说法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附和别人的意见。举例来说吧，要是女朋友或者太太看中一件衣服非常喜欢，但是觉得有点贵，她会说 It's too expensive. 这个时候呢，男士就可以说 I'll say， 意思就是就是挺贵的呀。
不过当然这个男士啊也其实可以趁机显示一下他们的绅士风度，二话不说就把衣服买下来嘛。
嗯，哎，你这不是给男士增加压力吗？
I didn't mean to.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Robbie 对 Richard 也是那么说的。I didn't mean to. 意思就是我并没有要故意破坏你工作的意思。
Do not mean to. 它的意思是不是故意的，不是这个意思。通常啊含有点抱歉的意思。比如说你打电话到朋友家里说了几句话之后才意识到朋友一家人正在吃晚饭。你这时候可以说Sorry, I didn't mean to interrupt your dinner. 也就是对不起，我并不想打扰你们吃饭。
玉文，你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玩电脑，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有朋友和同事让我帮忙看看他们的电脑。有的时候呢我正在做事儿，他们就跟我说 Sorry, I didn't mean to bother you, but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with my computer. 就是对不起，我不是想打搅你，但是我真需要你帮我解决个电脑问题。
可是呢 ,Robbie 说了 I didn't mean to 之后 ,Richard 的气还是没有消下去。他还说 I don't care, 我才不管呢，我不在乎。我们可以想象这时的 Richard 啊是瞪着眼睛火冒三丈说这句话的。
Richard 火气可是真够大的。他接着对 Robbie 说 Get out of here, 出去，和 Leave me alone, 你给我走开。这些都是生气的时候说的话，很没有礼貌。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说话的口气很关键。英语中有句俗话就是 It's not what you say, but how you say it. 你说什么倒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你怎么说的。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来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Listener朋友, 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 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然后我们会给一个参考答案。大家的答案和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in his dark room? He tried to develop photographs he took at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How long has Richard been trying to develop his photos? He has been trying to do it all day. Why did Richard put so much effort into one of the photos? Because he thought it might be a prize winner. Why did Robbie come to the dark room?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Richard. What happened to Richard's work when Robbie opened the door? His work was ruine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2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号,邮政编码100600。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我是肖华，谢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居于领先地位的亿万富翁川普星期二又在东北部五个州的初选中获胜，朝着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迈进了一步。在康涅狄克州、德拉瓦州、马里兰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罗德岛州的初选中，川普都以超过 55% 的得票率轻松取胜。川普星期二晚间对支持者们宣称竞选已经结束，并说可以假定自己获得了共和党提名，确保共和党提名需要赢得1237张代表人票。而星期二初选结束后，川普拥有的代表人数票约950张。在共和党七月召开代表大会之前，川普并不能够确保得到1237张的代表人票。川普的竞争对手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和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都得不到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所需票数，他们目前集中精力阻击川普。在民主党方面，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初选中在四个州获胜，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只赢得了罗德岛州。美国军方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二表示，在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这条战线上，一个可喜的进展是从其他国家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在那里的战事的外国人数目明显减少。美国领导的抗击伊斯兰国国际联军的副总指挥彼得·格尔斯顿表示，2015年中期阶段每个月都有大约1500到2000名外国人去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这个数字目前已经下降到每个月有差不多200人。这位美国美军的高级军官还表示，许多外国战斗人员都在离开伊斯兰国这一组织，而且组织内部人员的士气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高。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新闻自由监督组织自由之家说，世界范围内的新闻自由度去年降到十多年来的最低点。自由之家在星期三发表的新报告中说，全世界只有1/7的人生活在政治新闻得以真实报道、记者的安全得到保障的国度，只有在这些国家，媒体几乎不受干扰，也不必承受法律或经济上的压力。全世界只有1/7的人口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份报告的调研负责人顿哈姆对美国之音说，世界各地的专制统治者和恐怖组织压制记者的独立报道，监禁、虐待和杀害敢于对抗当局和揭露腐败的记者，在中国等国家进入某些网站受到限制。自由之家的报告说，在199个国家中，有50国家根本不存在自由媒体。报告列举了10个新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也就是朝鲜、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克里米亚、厄立特里亚、古巴、白俄罗斯、赤道几内亚、伊朗和叙利亚。在平壤核项目引起国际间关注之际，总部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国际和平基金会宣布说，将派一个由诺贝尔奖得主组成的代表团去到平壤，展开该组织称的沉默的外交。代表团5月2号到6号在平壤期间，计划展开为期一个星期的学术交流活动，包括去到朝鲜的大学校园访问，在不止一所大学里举办小型研讨会，并发表学术演说。国际和平基金会旨在通过科学以及科学领域的交流来推动和平。劳改基金会创始人、民主斗士吴宏达星期二和朋友在洪都拉斯度假时去世，享年79岁。吴宏达早年经历坎坷，后半生全力投身于人权事业。在中国的反右运动中，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因为反对苏联入侵匈牙利而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判处19年劳教。文革结束时，他在1979年获释，后来在1985年来到美国，从此他全力投入揭露中国劳改制度、促进中国人权进步的事业。他在1992年创立劳改研究基金会，收集中国劳改制度的信息，增加外界对中国劳改制度的了解，并且在2008年在首都华盛顿创建劳改博物馆。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6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近日以来呢，海内外媒体纷纷报道，中国党政军一把手习近平在兼任七个最高领导小组组长之外，再度增加帽子一顶，名为军委联合指挥部总指挥。有分析称，习近平以惊人的速度为自己取得各种头衔，是当之无愧的全面主席。那么一头帽子的习近平到底是稳坐权威之巅而真的任性呢，还是他实际上不安心也不放心呢？时事大家谈，首先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时政评论人士何清烈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讨论。何女士你好。
你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博士。夏先生你好。好，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评论。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何清烈女士，就是说呢，有评论说习近平在上台1000多天之后呢，已经确立了他自毛泽东之后呢最强势中共领导人的地位，您同不同意？
其实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毛泽东呢，这个强势是出于他自己的权力欲，要掌控一切。那么习近平呢，几乎是出于一种恐惧和不放心，因为这是他上台以来，包括这个上台之前那个权力斗争的激烈，决定他这样做的原因啊。由于对这个自己的位置受到挑战，尤其是这个军队里的抗命和不服从，使他呢对这个军权的掌握呢特别渴求。我觉得这就是他不断的给自己加冕各种小组组长的主要原因。那么最多的时候曾达到13个小组，那么有些小组呢是临时性的，现在已经撤了。最近这个联合指挥部呢，只是他做军委主席呢，落实指挥权的一种做法。
好，谢谢何女士。下面我想问您，就是刚才何女士谈到的，就是因为是习近平，他其实是不放心，跟毛泽东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您同不同意这看法？那么就说他不放心，就说明他身边的这个人是不是他觉得都靠不住？那么尤其是政治局常委这些人，都是一些什么路数？那是跟他是不是真的并不是在一条心呢？
首先要看中国的这样一个执政传统，就是中国表面上说起来叫党指挥枪。但在现实中经常是枪指挥党，就是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能掌控真正的权力。所以历届的领导人都要除了要做军委主席以外啊，还尽量的要实际掌控军队。那么现在一种说法呢，就是胡锦涛时期，胡锦涛没有真正掌控所有的全面的权力，是因为江泽民在背后对他有一些这个制衡。这个制衡的原因也是军队有很多高级将领实际上是江泽民时期提拔的，所以胡锦涛没有办法真正掌控他们。虽然后来他也换了一些自己提拔的将领，但是仍然从两位军委副主席来说的话，他都没办法控制。所以这次习近平上任之后呢，做了也就是吸取了教训，做了一些改动，他是希望把这个权力全部都掌控到自己手中。但即便这样的，就是军队的高级将领现在仍然是以前留下来的，所以现在呢他自己亲自要任这个联合作战指挥部的总指挥。美国人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跟他们一讲，他们就感到很好笑，因为相当于那个奥巴马总统他自己已经是三军总司令了，他如果要求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大家觉得非常搞笑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看一下这个机构，它的设置是属于总参作战部下面的，也就是说它这个级别并不高，也就是说这个指挥部呢，它只是平时有一个日常的值班的主任，这个主任只是大校军衔，也就是说它这个总指挥可能按照正常的情况下也就是了不起中将这样一个位置啊。现在呢应该他是最高的，就等于是三军总司令的军委主席来亲自当这个总指挥，就感觉到 你要从实际功能上来讲的话，你夺了那个执行层的那些人的权利，另外从这个将领的级别来讲也大大的降低了这个级别，所以很搞笑的一件事情。这充分说明了习近平对周围的人都不放心，尤其对军队不放心，他才能够自己亲自来兼任这个。啊，再说了，当这个总指挥的人应该是军队里边非常有专业技能的，就是在军事上是非常过硬的，
打仗的人，
能打仗的人。当然，中国军队虽然几十年没怎么打仗了，至少过去还有个越南战争。后来呢，你长期在军队里边，你还有军队里边的一些院校，军事科学院做一些战略战术
的
研究，
这方面的。
对，而习近平这个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他最多就是当年在当这个国防部长耿飚的那个所谓的助手，那也是凭关系进去的。那时候你想想，是1979年，
是
那个时候的作战是基本上是传统思维，完全两回事。
嗯，那么另外这个。媒体也观察到，就习近平在视察的时候，穿的是这个迷彩服，这个有别于以往的领导人的视察。那么说这个呢，迷彩服是战时的这个服装，那么这个里头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寓意呢？
对，这个有很强的寓意，就是说，统帅亲自就是说，穿上这个第一线作战人员的这个服装，好像是进入临战状态。那假如说在战争时代，那当然你作为最高司令，你是应该就是穿着这样的一个作战服或者训练服进入到一线去指挥，他是想表明他是在森林一线，就像比如发生这个抗洪救灾的时候，他要穿上那些救灾的服装走到第一线，那现在呢，他就穿这个作训服进入到第一线，这是一种姿态，是一种想表达自己，就是说一方面掌控了权力，另一方面是亲临第一线指挥。
嗯，好，谢谢夏教授。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问何庆烈女士，那我们不妨来回头看一下，这个邓小平当时呢，他能改变共产，因为可以说是在另外一个层面改变共产党的这些乾坤呢，做一定的改变呢，他其实就是凭着一顶帽子，就中央军委主席。那么如果跟习近平来对比一下呢，你有怎么样的这个观察？
啊，我觉得习近平在三个方面有三不如。第一呢，资历不如。邓小平毕竟是开国元老，也就是说跟着毛泽东打天下建立了中共政权的老人，他过去呢也在军队里待过，那么刘邓大军呢他是政委，在军队里有一定的人脉，这是第一不如。第二不如呢，就是这个邓小平一生呢经历非常多，非常丰富，那么就是习近平的阅历和历练远远不如他。邓小平号称不死鸟，三起三落，那么中间呢有几次都差点掉了性命，所以对这个政治斗争，还有对这个就是经历过生死以后对人生政治的感悟，这些习近平远远不如他。习近平也就少年时期文革的时候受过一点挫折，那么以后呢就一直是在这个体制内一步一步爬上来的，所以无论是眼界还有就是这个历练阅历都远远不如这个邓小平。第三点呢，就是邓小平原来是靠这个中共政权建立之功，那么后来呢是靠改革之功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地位，所以他不需要有职位就能够掌控政权，大家也听他的，习近平呢就没有这个威望。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呢，理解习近平目前的做法呢，我觉得不要仅从那种好笑掌握权力，确实他的每一步做法吧，我个人看的，从他那个位置来看呢，是有利的。那个夏衍良先生刚才说到，他对军队特别不放心。我也同意这说法，因为他倒不是对政治局其他六位同僚，其他的同僚呢，第一是除了王岐山以外能力不强，第二呢都是没有野心，他的重点不在那方面，而是在军队。那么在军队这一次联合指挥部为什么呢？级别这么低，说明他的军改很成功。这个军改的动力是在哪里？其实今年那个两会的时候，军委一位姓刘的军委副主席接受这个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特别说了军改的目的。他说呢，在军队领导和实际的执政者一把手啊，意见力一致的时候，他这个体制比较好办。但是一旦出现矛盾，那么就不好办，所以要军改。军改的这一次为什么里面的级别都不高，就是习近平成功的把指挥权从总参夺过来了， 那么夺过来这些将军们过去有很多是红爱，或者是资历太老，或者是过去种种原因，就是参与了那个都是这个过去两位军委副主席的旧人，或者是将的旧人，所以他通通一脚踢开，然后呢重新来过。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他这个三军联合指挥作战没有经验，所以习近平视察的是特别说了一句，要尽快熟悉这个指挥系统，形成指挥能力。也就是说他为了把这些不放心，让他不放心的人踢出去，他连这个指挥能力还都愿意让他暂时处于真空状态。那么就是我觉得呢，习近平正因为各方面都不如邓小平，他明智时还不归，那个明智时不归就是这个胡锦涛是个例子，他不愿意再做胡锦涛的，所以还一定要做明智时归。那么为了让这个每一样事情他一杆子插到底，中间呢不要给一个中间层，他才亲任很多小组组长。
嗯，好，谢谢何女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我们的热线是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广东的高先生，你好。
你好。
嗯，
请问是我吗？
嗯，高先生，是你，请讲。
哎，你好。
嗯，
哎，你好。这样的，首先我觉得，我要讲两点。第一个，我觉得习近平本身他代表的这个执政的合法性并不是足够的充分，这样会使他非常害怕权力的丧失之后整个执政集团的崩溃，所以他需要一个集权的这个统治。
嗯。
第二个，在党内有相当多的反对力量。在党内他们自己的这个组织内部，他是否能夺得这个领导权力也不可能这么简单的就确定下来，所以他要进行这种集权，所以通过这种集权这种方式只能体现他自己权力的一种虚弱性，其他并不能体现什么。谢谢。
好，谢谢广东的高先生。安徽的彭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我想请教一下何青年女士。
嗯，
何青年女士一个问题啊，因为就像刚才何青年女士说的，习近平现在被称为是中国的第五代的领导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那么毛泽东和邓小平当初他们是打江山，枪杆子起家，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他们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们的权威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想问一下何青年女士，那么由此衍生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实现民主化，也就是说共产党垮台，实现多党政治的这一个希望，是不是就在习近平以及习近平之后第六代第七代领导人呢，也就是所谓的这些儿皇帝呢？因此我想问一下，还是问一下这个何青年女士，就是说我们国内的人生活在这个体制之下很压抑，就是说我们中国老百姓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到民主政治的希望？您能不能作为一个学者客观的分析一下？谢谢。
好，谢谢安徽的彭先生，等一会儿请何青莲女士做回答。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嗯，请讲。
赵老师好。夏老师好。是这样的啊，我的看法是，中共从大约在1980年代开始呢，它的党校系统还有中宣部，他们做出了一个最高的这个策划了一个最高的战略，就是塑造形象的战略，什么呢？内容就是打造各领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中最高的最终的就是让最高的中共领导获诺贝尔和平奖。就在不久前，海峡两岸的媒体不约而同的几乎都报道了，推荐习近平、马英九获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中共的一个战略。目前迹象表明正在执行，把习近平打造成一个和平的形象，所以他对台资调非常的软。这是如果研究中共问题不看到这一点，就忽略了中共他的善变，他的非常的狡猾的这一面。是古今中外的所有的政权，我们以前低估了他的这个谋略啊，他的战略是非常的精致化的。希望嘉宾朋友在研究中共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对于中共的他的这种，目前他叫大外宣了，大家知道，就他的公关、国际公关能力是超一等的，远远超过了美国和西方各国。希望嘉宾深入的研究这方面，谢谢。
谢谢浙江的赵先生关于中国的大外宣，我们下一个话题就将来讨论。接下来还有一位是北京的郝先生，你好。北京郝先生，
你好。
嗯，请讲。
可以听见吗？
可以，请讲。
听见。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这个习近平什么这个很任性，我的观点是习近平很愚蠢。首先他所提出的什么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还有这个这个什么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这个语句他就是不通顺的，说他这个人的水平很低，他初中毕业不没毕业还是高中毕业的，好像是。
谢谢谢谢北京的郝先生，我们今天讨论是习近平重新给自己加了一顶帽子，就是联合总指挥指挥部的这个总指挥。好的，那么谢谢以上几位观众听众朋友，请大家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那么刚才呢，请何庆莲女士来回答的问题就是说，中国何时看到民主的希望，是不是在习近平这一代？
刚才这位先生实际上就是想要个时间表。
嗯哼，
我觉得呢，最不能给出的就是时间表。因为有一点，中国未来不管怎么样走，脚是路是从脚下延伸开去的。那么你这就叫做经济制度经济学中间那个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路径依赖理论就是几个点：第一个，一个国家的未来怎样，要看现在的政治情况怎样，经济制度怎样，还有就是那个文化影响怎样。那么这三个因素呢，看来呢，中国目前呢，民主化的因子比较少。就算是有一些那个异议人士，那么其中主张革命的也比较多。那么根据过去中国百年宪政史，就是一百年五部宪法，但是最后呢，革命呢都无法通现这个宪政。这一点呢，历史经验一定要汲取。所以呢，我们与其呢天天在说打倒共产党，然后呢我们就自然就民主了，还不如说在反对共产党的同时，不断的培育各种民主因素。那么就这些因素呢，过去在符文时期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这个社会中间组织，那么这些东西都被习近平呢以海外资助、境外势力资助的那个 NGO 啊，已经消灭了。那么我们应该争取重新培育，就是要一点点的那个，因为量级对到一定的程度，总会有一个质变。
好，谢谢何女士。夏教授，你有话说？
严格说，刚才这个安徽彭先生这个提问是跑题的，这个脱离了今天的主题，而且可以看出，从他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受洗脑教育比较严重。什么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这种话语体系，包括什么新中国呀、建国呀、开国呀，这都是解放前啊、解放后，这都是共产党意识形态下的一种错误的这种表达。这种表达呢，我们今天都应该抛弃的。那讲到民主的话，这个问题不应该问说哪一个学者能够说究竟哪一天能够实现民主，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民主。最应该问的是大家自己，就是14亿中国人，究竟你内心对这个中国的变革，尤其是制度的变革，有什么样的这种态度。你这个如果要是让你希望它变的话，那么强度有多大？这个强度是要通过你的行动，通过你的实际上的一些表达来表现的。谁都是希望一下子中国制度都发生了变化，但如果自己都不想付出努力，任何代价都不付出的话，那这种变革就会遥遥无期。所以说我过去经常我在讲座里边也经常讲到了，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够身体力行的走在第一线，无论是说是抛头颅洒热血了，还是上街游行喊口号了，还是说你这个通过维权的行动，或者是你进行资助，哪怕你这个非常有限的一种物质上的、经济上的资助和道义上的声援，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有的人他有能力他都不去做，比如说你说你其他东西都不敢去做，你有钱，那从有钱的话也要看一个相对的程度。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人，对你来说捐一两百块钱可能就显得远远不够。如果是一个非常贫困的人，他捐个两百块钱就已经说明他相当的支持了。所以说要根据这个程度来进行衡量。所以现在这个讲到中国什么时候会发生变革，怎样变革，这个问题最主要的答案来自于这个老百姓自己。你不要指望有一个大救星，不要指望有一个强有力的这个反对党，还有一支这个强有力的这个武装部队来推翻这个政权。 但是我们讲革命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中国的宪政不一定说是革命就必然不能带来宪政，而是说革命它也有暴力革命，也有非暴力的革命，所以革命这个词不能成为宪政的一个对立的词汇。所以而且我们看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这个宪政是来自于革命啊，不管它是什么样形式内涵的这个革命，所以说这个革命呢我们是不能放弃的。没有人喜欢流血冲突，没有人喜欢这种暴力的这种推翻的一个政权，但是如果他这个统治专制者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恶，不愿意放弃这种权利，同时呢他也不愿意做行政治上的改良和进步，他如果能像这个蒋经国那样主动的进行一些，在压力下，应该是在迫压力下之后放开党禁和暴禁，那么当然中国可以避免这种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同样的道理，习近平如果放弃他现在的这种做法啊，就是说在压力之下能够一步一步走向放开党禁暴禁，走向民主政治，那当然是件好事。
那么就我们看到，就是说到这一点的话，习近平他对内对外呢都是非常强势的作风。那么他这个强势的作风，就目前来看，给这个中国在国际上还在国内呢，还有他的这个执政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收到的什么样的效果呢？
他就是一个强权政治啊，而且现在大家都知道，外电的评价是习近平是毛泽东以来最强势的领导人，
是，
但是我认为恰恰是不强势，因为他自己内心没有自信，他的威望也没那么高，所以他才通过不断的抓权力、集中权力来显得自己强势，实际上他内心很虚弱，是吧？他从这个威望上来讲，远远达不到邓小平那个时候的那种对这个国内外的产生的影响，或者是实际的控制力，远远没达到邓小平那个程度。
嗯，好，谢谢夏教授。那么接下来何庆林，好，请讲。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说到这一点的话呢，也有评论说，习近平除了强调是民族主义啊，什么这个党的核心价值观之外呢，那么他，您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觉得他对经济的这个发展、经济的规律这些东西，他究竟了解多少？还有呢，他究竟有多么的在乎呢？
啊。第一，他在乎发展经济，所以不惜亲力亲为。由于对李克强的能力有点不放心，有时候他就越俎代庖啊，就这个由这个中共中央主席来代行国务院总理的事，最明显的就是去年那个股市的强干预。但是中国的经济形势，无论是整个产业结构的情况，还有房地产的发展，等等，包括这个银行金融运作的情况，都已经没有多少腾挪余地。这也就是他呢，虽然非常努力的抓经济，但是效果很差，而且有时候还有反作用，大家都很有意见的一个原因。那么现在呢，我想回答一下这个夏衍良先生刚才说的几句话。夏衍良先生呢，显然是把这个暴力革命和民主革命呢，两者呢都当作革命了。这两者呢当然都是革命，问题就是差别在哪里呢？就是中国目前呢有没有民主革命的因素。我刚才说的要培养这个民主革命的因素，就是不想再走那个暴力革命的道路。至于这个暴力革命是否一定通向宪政，我觉得呢我们也不用谈多了，就谈一条，就是最近大家印象尤深的2011年这个什么呢，就是中东北非四国的那个经验。当时呢大家非常就是丰富，把这个阿拉伯之春叫做阿拉伯之春，认为它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春天。但是很快阿拉伯，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节目上这有限的时间里面是没有办法展开这种辩论的。
我还是要说，
对，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各有各的见解，所以说谁也不能在这么短时间里说服
对
方。
那我们在对这个地方的争论我们先到这里，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时政评论是何庆烈女士以及美国家族研究所的夏衍良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